谢谢。大家好，会议即将开始，请您稍后，谢谢。
大家好，欢迎参加电子观点每周谈第97期，热点聚焦电子板块再度领涨，聚焦被动元器件涨价及 AI 产业链发散会议。目前所有的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在演讲结束后将给大家留有提问时间。现在开始播报声明，声明播报完毕后有请主持人开始发言，谢谢。
本次会议为中信证券白名单会议，仅限受邀客户参会，未经中信证券和演讲嘉宾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将会议内容和相关信息对外公布、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如有上述违法行为，中信证券保留追究相关方法律责任的权利。
哎，好的，各位尊敬的投资人，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中信电子观点每周谈的第97期。那么本周呢，电子板块的表现是非常亮眼的，整体的板块的上涨幅度是 7.38 个百分点，在30个行业里面排名第一名，而且跟第二、三名的差距非常的大，是一骑绝尘、一枝独秀的。成交额也达到了4.5万亿，环比上一周是环比增长了32%的，从成交量包括这个股价表现都非常强势。那么细分板块里面呢，元器件是最为强势的。上周一周的时间，整个被动的细分的这个子板块是上涨了28%，这个 PCB 是上涨了13%。我们前期持续推荐的被动元器件的板块，在本周的关注度是迅速提升的，像这个三环、风华、江海、云种，这个包括爱华集团，这些被动元器件的表现都非常的强势。那么我们之前的观点也一直是认为啊，这个往5到6月份去做展望的话，基本面的角度，一方面半导体设备、国产酸锂这样两个国产的细分板块的上行趋势非常的确定，另外呢，在全球 AI 的趋势之下， AI 相关的 PCB 和存储板块也非常的强劲，四个板块是我们持续看好的板块。同时呢，因为 AI 产业链的一个行情开始发散，我们其实在3月底4月份的时候就一直建议投资人有关注从传统行业转向 AI 业务的相关的板块，比如说被动消费电子。其实被动这周的表现是非常好的，消费电子相关的光学公司在过去一个月以及往未来趋势的展望的角度也发生了非常明显的一些变化啊，所以这几个方向我们都是非常看好，并且认为目前的这个位置呢也是非常合适，往未来看空间也依然很大，而且这个行情应该是一个以1到3年为维度甚至更长时间，而绝对不仅仅是一个以季度甚至月度去做博弈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啊。那么从催化的角度呢，6月份的这个大会的催化非常多，下周一也就是明天，华为半导体业务的总裁会在这个 IEE 的演讲上去对这个华为的技术的创新做一个更新。思科的 Live 大会是在5月31号，GTC 的台北的大会是6月1号，微软的 Build 大会是6月2号，然后 Computex 的大会也是6月2号，这两个 GTC 和 Computex 都是在台湾举行的。相对来讲，这个对于技术包括亚洲供应链的一个格局和趋势的展望也会有一个更进一步和更清晰的一个明确的一个说法。所以呢，往未来1-2周去展望，行业的催化包括技术迭代演进的这样一个趋势，以及供应链端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也是一个这个进一步催化景气向上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这周呢，我们看到一方面是被动和 PCB 涨得非常多，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京东方发了一个公告，然后市场对于玻璃基板的行业的趋势以及关注度也有了一个迅速的提升。另外光学，比如说水晶光电，这周有一个业绩说明会，包括舜宇、蓝思这样的一些公司在光学业务上的布局，市场关注度也都非常的高。所以我们今天呢，主要围绕着以下四个板块：被动元器件的涨价， PCB 产业链的涨价，玻璃基板的一个前景和投资机会，以及 AI 光学赋能的消费电子的机会，这么四个板块来进行一个跟投资人的一个推荐和机会的一个梳理。今天跟我一同在线的还有我们组的四位同事，夏一磊、陈子莹、张毅和郑凯航。那首先呢，我把时间交给我们组的夏一磊，请一磊来跟各位分享一下被动元器件的一个涨价及投资机会的展望，这个也是这周以及周末市场关注度最热的一个细分啊，有请一磊。喂，一磊，你可以发言了。
好的，各位投资人好，我是中信电子夏一磊啊，然后我来汇报一下整个被动元件在AI 驱动下涨价的这样一个收益的弹性。具体来看的话，因为被动元件说是一个板块，但其实里面也有很多的细分，包含了像 MLCC、铝电解、薄膜、电感、产电容等等。那目前首先从这个涨价的角度去看啊，就是说其实有一些品类是早已经涨价了，比如说像产电容，然后包括像电感那像 MLCC 呢，可能是从四月开始有原厂涨价，铝电解和薄膜呢，其中铝电解是有在酝酿涨价，薄膜呢可能涨价的节奏还要更晚一些。但其中呢，不同的细分板块它涨价的幅度以及涨价后利润弹性，其实还是有一些根本性的差异。那背后其实都还是来自于AI 的受益程度以及 AI 的敞口到底有多大。那从AI 受益的角度去看呢，我们能够看到，因为 A 就是各种的主动感，它其实在 AI 领域，它其实主要还是用在 AI 电源相关的这个场景包含了像这个柜内的 ESD 电源，包含了像柜外的以及未来可能会用的 FFP 这些新的方向。那其中呢，从敞口比较大的角度来讲，其实是像产电容因为它其实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大家关注到从这个无论是二次电源还是在 ESD 里面，其实产电容的用量其实在显著提升，并且呢，产电容本身它之前的这个应用场景就相对比较有局限性所以我们之前根据产业调研其实能发现，其实可能产电容在的 AI 敞口可能会在下半年迅速提升到四五十的这样一个水平并且呢，产电容由于上游的产粉占比是比较高的，产粉由于这个全球政治环境的问题也导致供应非常紧张。所以产电容涨价就是无论是 AI 的收益以及这个就本产品涨价的弹性其实都是最大的整个应该是从去年的90月份，其实海外的像国巨这些就已经开始涨价了，包括像今年 Q1 像相关的一些公司，国巨可能又涨了一轮那只是说可能对应到国内的公司里面，它相关的相对比较纯的标的不是很多，目前国内正在布局的包括像顺洛，包括像振华。那首先这是从行业角度收益最大的一个细分，那其次呢，我们觉得是 MLCC 它可能从这个 AI 的收益敞口来讲，可能会比铝电解要小一些，但是它这个行业它的特点是在于它有非常强的这个大宗商品的属性所以这个就使得它的大概率最后的涨价幅度会比供需关系所应有的涨幅要更大。那具体来看，我们还是先从 AI 受益角度来说起一方面可能这两周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是 Rubin 相对于上一代的 B 系列，整个 AMLCC 的用量在显著的提升那其实背后呢我们觉得这其实从年初春天的一些业绩交流会上其实已经在讲了一些事情了一方面是整个就单卡的功率在提升，那对应的用到的电容也会更多。另外一方面呢 ，MLCC 因为它耐高温、耐高压的能力在提升，所以其实之前更多是用在这个三次电源那个板卡上，那现在其实在二次电源侧其实也甚至一次电源侧甚至也有些应用，所以它的应用场景在拓宽。那根据之前春田的口径，大概可能单卡价值量从上一代的6000-7000颗到现在可能能到就这一代可能能到1-2万颗。那包括其实最近大家可能在传的也是从整个 GB300 的单机柜价值可能从$1000多到Rubin 系列可能能到4000-5000，这个数字具体我们不评价，但是确实大的这个增长的弹性确实是很大的因为这个行业呢，它考虑到这个产能的统计口径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其实按照多少一颗去统计这个行业的产能以及需求其实是完全不对的所以呢，我们不尝试通过一个供需测算去算一个具体现在供需紧张到什么程度，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海外大厂的一些 他们所披露的一些财务数据，去大概看看 AI 的一些敞口。那比如说以村田为例啊，一方就有这几个数字可以去关注一下，一个是说就2026财年整个 AI 相关的 NCC 的这个销售额应该能有一个85%到90%的一个增长啊，这个首先这个数其实就比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数。那其次呢，就是它的这个它在就是上个财报也是首次披露了 AI 相关的这样一个收入的一个敞口，差不多上个2025财年大概是一个1000多亿的日元的这样一个收入口径然后到了这个2026财年公司也预计公司预计是也是能够增加到可能就是差不多就差不多快3000多亿日元。那在整个公司它也给了 MLCC 整体的这个收入预期就去年大概是9000多亿日元，今年大概是10000多亿日元所以一方面就是说今年 MLCC 收入或甚至是公司整体收入主要的增量都是来自于这个数据中心相关的 MLCC。然后从 MLCC 的这个收入敞口的角度，也基本从去年可能20多到今年可能快30多所以从单从春田本身 MLCC 业务来讲，其实 AI 的成果已经很大了再其次呢，就是因为我们能够看到目前能做 AI MLCC 的玩家其实很少，其实现在主要就是春田、分电机和太阳电所以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们假设春田在现在占一个过半的份额，那整个行业可能2026年出货可能会在一个200来亿人民币左右的这个销售额。那考虑到整个 MLCC 可能全球总盘子应该是200亿美金所以整个 AI 相关的占比应该可能行业层面也到了10个点或者十个点不头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其实就可以去类似对比去年的存储和这个互通版尤其是去年下半年的互通版，当时可能大家也都觉得 AI 相关的能涨 ，AI 以外的不能涨但是随着 AI 的这个敞口到了一个临界点之后AI 挤占非 AI 产能的效应就会越来越明显现阶段其实我们能够看到渠道涨了原厂里面只有三星电机和太阳电涨了春田和台积可能还没有涨国内厂商就是现在对涨价这个态度还不是很明确。但是如果我们去对标去年下半年的互通版，只要 AI 的敞口在不断提升那我们觉得这个整个行业的这个全面涨价它终将会到来那其次第二点呢，就是这个行业它本身的特征就是又可以分成两个小点。第一是说这个行业它本身是就是很多 MLCC 料号相对是比较通用所以它历史上就会有这种炒价囤货的一个现象然后其次呢，第二点就是说我们去对标2017-18年那一波，当时也是MLCC 迎来了一波就是5到10年所未有的这样一个大周期。那当时的背景其实是整个就是日系厂商由于行业处在一个价格的低点，开始推出中低端市场所以同时呢那个阶段中国大陆厂商还没有占据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份额所以就使得整个的这个话语权都在台湾厂商手里。他们通过与代理商一起合作的方式，其实使得那一轮涨价的幅度非常的大就是部分的一些料号可能就是渠道价格可能涨了10几20倍然后一些原厂的料号可能也涨了就是30、50、50以上的也都有我们可以再参考一个数比如说像鸿华高科它现在 MLCC 的毛利率可能也就20不到，但是当年2017-18年那波高点，其实 MLCC 业务毛利率甚至能到50多所以确实从就那一轮价格涨了很多，并且价格高点之后价格也跌得很惨截止到目前一方面是整个行业从2019年就开始往上跌2022年甚至出现过就代理商崩盘的现象从那个之后呢行业开始见底，但是到目前为止价格也基本没涨起来所以平均来看可能一些典型料号价格还是相对于高点的可能30-40的这样一个水平。所以这个得出两个小的结论里面的玩家很想涨因为很多公司好多年没赚钱了，非常想要趁就一旦有这样一个就想涨价了。其次呢，一旦出现涨价，它很有可能进行一个正向循环一些代理商或者原厂通过这种控制出货节奏的方式，使得最后的涨价幅度超预期那我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呢，所以我们 针对 MLCC 做一个总结啊，我们觉得这个行业它从 AI 数据的角度其实是有点像去年下面的自动版啊，从这个本身产业特性啊，涨价幅度超预期的角度其实又有点像存储啊，那现在啊处在是一个涨价的一个初期阶段啊，渠道涨了，海外部分原厂涨了，那我们觉得往后面看一两个季度应该是能够看到第一 AI 的成果在越来越大啊，那对应的就是说有更多的一些原厂会发布涨价函，国内的原厂可能现阶段可能还对涨价不是很坚定，但我们觉得随着更多的海外原厂去涨之后，他们也是会去跟进的啊，并且至少在这个前期过程中是拿份额，后期也会享受到利润的一个弹性啊，在这个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呢，我们认为国内首推还是三环集团，那其次可能像风华、像云种、像信维啊，包括像港股的这样一家公司，其实也都是值得关注的。那其次呢，就是说像锂电解和薄膜，因为它更多是用在这个大功率场景，在整个 HVTC 和 SFT 的收益趋势下面，其实确实整个的收益敞口也在越来越大，它可能从单吉瓦的这个价值量角度应该是比 MLCC 更高同时呢，这些锂电解电容和薄膜尤其是锂电解，它现在土地供应商还是以日系为主但这些日厂商产能严重不足，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国内的江海就是已经拿到了比较多的这个就是台湾电源厂商的这些订单甚至呢我们觉得像爱华这样的公司可能也能接到一些外溢的订单，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公司一方面受于主业那边是换工业复苏，同时呢 AI 的敞口又在逐步的提升比如说以江海为例，其实之前公司也给过一个就是今年做10亿现在来看可能会有一些差距吧，但是整体其实还是往这个方向在努力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数去讲的话，其实可能整个 AI 的敞口也有十几个点了那像这个爱华呢，可能现在 AI 的敞口还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指引，但是考虑到公司整个锂电解电容收入体量就是以及公司现在的这个市值，所以我们觉得也存在一个补涨的一个机会那此外呢，就是这个细分除了 AI 受益之外，也确实有涨价的这样一个趋势。那我们能看到上游的这个就化成薄其实已经开始陆续有一些涨价国内就是这些我刚才提到这两家锂电解电容公司，他们本身是有这个化成薄自制的这样一个能力这个其实就跟之前富同板里的建刀是有点类似的同时那他们目前来看呢，就是说确实就是化成薄的更上游的一些东西，硫酸的一些原材料其实有涨价，所以他们是有这个往下去传导的这样一个动力在的所以我们也觉得这个领域排除后面也会出现一些涨价函那薄膜电容呢之前可能更多还是跟新能源相关度更高里面的头部公司法拉电子其实估值和这个一直也都处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那从最近开始也是整个海外对于 AI 电源尤其是 SFP 的关注在提升之后大家看到 SFP 里面确实也是会更加用到更多的锂电解和薄膜那对于法拉来讲因为它是薄膜领域的绝对龙头公司只要这个行业有新的应用场景它都是有机会在这个领域拿到一个比较高的份额所以它确实就是类似于一个低位的股票同时呢现在开始有 AI 的收益了所以我们觉得可能它的弹性不一定那么大但确实从这个位置上来讲其实也是可以去建议去关注的那最后就是像电感这个细分国内电感公司呢其实主业还是会以这个手机会多一些所以在过去一两个季度它的这个主业的压力会有些压力但是就像消费电子里面很多公司一样就是大家的这个最差的时候可能也快接近尾声了同时呢顺络它在这个AI 电感以及坦电容里面都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进展今年的这个相关的收入敞口也在逐步的提升可能消费电子的这个收入敞口已经能到今年可能是有机会是小于从原来就大几十逐步往五十就是可能今年可能就会有机会就会低于50%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它虽然主业存在一定的压力但是考虑到整个这个就主业见底以及新就是以及这个 AI 的这个业务可能市场关注在进一步提升所以我们觉得也是可以相对去做一个推荐的所以整个综合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被动元件跟各个细分板块它的这个行业属性就是应用 AI 应用场景以及涨价的弹性包括格局不太一样但是整体都还是 受于 AI 的驱动以及这个涨价的一个趋势，其中相对最看好的还是这个三环集团啊，其他的一系列标的也建议去关注。那以上就是我们关于被动元件这块的一个更新。
好的，非常感谢应磊啊，讲得非常清楚。被动元件一个是有 AI 的拉动啊，另外一方面海外也在酝酿涨价，国内可能会跟涨啊，所以相关公司的弹性，包括未来增长的预期和这个行业景气的一个持续性啊，可以就是大家现在有点往当时的存储或者是 CCL 的那个环节去畅想，而且渠道里面已经开始先涨价了啊，所以对于这一块未来我们的信心也是很强的啊，持续推荐，核心的推荐是三环和江海。这是第一块的内容。第二块请我们组的桑毅来汇报一下这个 PCB 和上游的一个行业的更新。我们也是继续持续推荐。有请桑毅。
哎，各位投资人好。我们看到本周其实 PCB 板块的涨势还是非常强势的，背后其实还是一个是涨价，另一个就是 AI 逻辑的一个持续的强化和这个落地。那么分环节来看的话，首先本周的覆铜板和玻纤布环节，我们也对和公司包括产业链做了一些交流，其实可以看到的是当前玻纤布的供需缺口仍然是比较明确的是持续的，那覆铜板很多厂商也出现了一些材料采购的一些问题，包括可能未来一段时间会出现有产能但是玻纤布却难以供给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最后又会导致覆铜板的一个供需得到了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扩大，所以我们其实对于玻纤布包括覆铜板在未来一到两个季度涨价仍然是非常明确和有信心的。那么根据我们最新的这个产业链这个反馈的一个口径，基本上今年下半年基本上覆铜板大概还有10%到20%以上涨价空间，这个是最低的一个涨价的一个预期，那再往上的话可能涨到比如20%到30%都完全是有机会的。同时其实我们应该看到，虽然玻纤布的这个短期来讲它的涨价的斜率、利润率的斜率肯定是全产业链最靠前的，但是覆铜板虽然它的涨幅不如玻纤布，但是因为它的综合成本当中只有玻纤布这个占比20%的细分环节，目前还是在一个持续上涨的。而像传统的铜箔，像这个树脂，其实近期的价格都是一个持平的状态。所以覆铜板从 Q2 开始超额涨价就会加速落地。那未来这两三个季度，整个覆铜板的一个利润率啊，利润的弹性可能仍然有比较大的超出市场预期的一个空间。那么近期的话，其实我们也结合这个 CCL 原材料包括 CCL 自身的一个涨价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梳理，也做了相应公司产业链的一个利润弹性的测算，如果大家这个投资人有兴趣，欢迎联系我们团队去沟通进一步的一些细节。结论上来看的话，我们认为今年的覆铜板至少具备10个点以上利润率的提升空间，那对比去年基本是3倍以上的增长啊，所以其实我们仍然是重点是建议去关注传统覆铜板涨价受益的一些相关的公司，持续重点的话是推荐生意，和这个建滔以及南亚，也可以建议关注目前估值比较低的华正新材。那第二个主要汇报的方向是 MSUB 本身作为光模块产业链外溢的一个直接映射的细分方向，其实从4月份以来就一直维持比较高的一个市场关注度。那么本周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行业的一些传言啊，包括一些光模块公司和 PCB 公司的合作，包括一些导入进度等等。虽然其实没有非常明确的这个公司的公告或者公司的一个官方的口径来应对这些事情，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光模块 PCB， 特别是 MSUB 这样的高端光模块 PCB 工艺，其实是在双重逻辑下实际受益的。一方面就是 1.6T 光模块的放量，那我们测算下来到2028年，基本上光模块 PCB 是一个3-400亿级市场的一个空间。那其中因为 1.6T 的放量，其实大部分都会使用 MSUB 的一个工艺，这个对 MSUB 本身来讲，应该是非常大的一个增长斜率。那另一方面，其实 MSUB 本身它的应用的场景其实是在持续拓展的，并不完全局限于光模块的 PCB， 包括其实从上周以来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玻璃基板，那玻璃基板其实背后同样是这个载板的一个升级，所以 CoWoP 这样另一个载板升级的方向也是有非常大的收益机会的。以及其实我们像看到现在大家讨论 NPO、LPDDR5 未来都可能会采用一些 MSUB 相关的一些工艺，所以这个又会从另一个维度去拓展整个 MSUB 的一个增长空间。那目前其实我们看到 MSUB 的厂商，它的工艺因为本身是和 PCB 完全不同的一个流程，因为它是半加成法，所以传统的 PCB 产线是没有办法切换去做 MSUB 的。所以 MSUB 的产线，公司基本上都是一些载板或者类载板厂商的一些主要的厂商， 而目前海外的窄板厂以新兴景硕包括奥特斯为代表，这些MSAF 的供应商，他们要么是扩产比较有限，要么是扩产比较投向 ABF 领域，所以其实海外的 MSAF 在短期内是不会有很大的一个产能供给提升的。而国内目前其实真正具备 MSAF 供应能力和量产能力的厂商其实还是比较少的，聚焦到了少数龙头厂商。那么加上 MSAF 本身它投入成本比较低大概就1:1.1以下，那相比 AAPCB 1:21:3其实是要低了很多，而且它的设备采购周期设备调试周期整个产能的爬升速度都是要显著比 PCB 更低的。所以说一方面是需求的快速爆发，另一方面是 MSAF 本身的供给产能相对有限。那我们一方面是看好 MSAF 未来受益于需求的增长整个空间的一个提升，同时也看好 MSAF 未来的一个涨价带来的利润率弹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其实仍然是非常看好 MSAF 这个受益的方向重点推荐的是深蓝、鹏鼎、盛虹。深蓝、鹏鼎是比较老牌的 MSAF 公司了，那盛虹的话其实也开始去建设了这个 MSAF 的产线未来也是会有望切入这个市场。同时也可以建议去关注景光电子对。那么在 PCB 的这个环节，其实这周大家讨论的比较高，因为周五的时候外资报告有发布专研究并这个各个环节大致量的一个梳理，其中 PCB 的话他们的口径是提升了233%。整个周五 PCB 板块是迎来了一个非常大幅的上涨。当然其实我们有一个非常详细的对于 这个 PCB 每个产品当中一个价值量的一个梳理，包括整个市场空间、市场份额、产能情况的一个测算。在我们模型内部我们重新去做了一些梳理，加上我们近期也跟市场包括产业链环节做了一些沟通，实际上可能会和外资报告的这个测算的数据有一些出入那可能这个外资的还是会偏更乐观一点，但是现在明确我们看到的是如病换代至少可以带来一个高双位数的一个价值量的提升从大概CP300的400美元提升到如病系列的700美元这个量级。那到了如病 Ultra 这一代即便我们按照两代合分口径来算的话，至少也就会提升到1000美元以上的如果是四代合分的话，那它单这批的价值量就会提升到2000美元以上。所以这个对于PCB 来讲，就是单 GPU 价值量、单算力卡价量提升的一个趋势，其实是得到了一个明确和强化。同时，我们从产业链的拉货情况来看，我们之前上周的这个多汇报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这个产业链复读板口径对于 AI 算力客户未来一到两个季度的拉货其实非常积极的。包括本周我们也和这个复读板的一些环节重新做了一些验证，进一步强化和明确了这个趋势。那就是从 Q2 以来，随着 Rubin T3 先开始进行备货，然后 GB300 出货量的一个持续爬升， AI 客户对于 AI 互动板的需求其实是明显持续增长的，那最终其实还是会反映到 PCB 的这种需求和订单上。因此我们其实是非常看好未来这几个季度，一方面随着 AI PCB 厂商产能提升，他们供给的天花板得到进一步的一个打开，另一方面随着这种 AI 的需求的拉动，换 GPU ASIC 换代带来的一个需求的结构性的爆发，那么整个的需求是有望持续的是一个比较高的增速的。因此我们是非常看好未来这几个季度 AIPCB 的业绩的一个加速释放。今年市场其实对于 AIPCB 价格传导会有一些担忧但实际上根据我们最新的这个反馈情况来看的话，其实AIPCB 作为一个景气上行周期且供需偏紧的核心的一个阶段，卖方逻辑比较强的情况下，其实它价格传导仍然是非常顺利的。所以其实我们也不用，我觉得不太需要担心说后面 AIPCB 价格传导不顺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从 PCB 的角度来讲，我目前主推的仍然是以大票、固电、盛虹、深南以及一些二线这个 AI 敞口提升比较大、变化比较大的公司为主。以上是 PCB 产业链的汇报。下面有请我们组的程子英老师进行一下汇报，谢谢。
本周市场对于玻璃基再版的关注度比较高，军工方也发布了和康宁公司携手去进一步布局玻璃基精装再版、可折叠玻璃、钙钛矿玻璃基板、光互联等相关领域的一个合作开展。 在发布之后，其实京东方等也引领了一个涨停。那我们看到其中玻璃基载板是未来封装基板升级的潜在重要方向，可以满足未来载板线宽线距速率提升和大板化的需求。目前在以台积电、英特尔为代表的海外龙头已经有加速的布局。我们原来测算2030年 ABF 载板有1500亿以上的市场空间，其实考虑到玻璃基载板呢，它更多的是满足最高端的一些先进的需求，更高性能的要求，它的单价可能会进一步的提升，同时可以去制作更大的面积，所以我们认为到时候整个市场规模有望去达到2000亿左右的体量。那假设玻璃基在其中有30%的渗透率，大概就对应600亿左右的市场需求。那玻璃基的载板一方面是需要玻璃基半导体加工的基因，同时它其实也依赖着载板级的 SAP、MSAP 的加工能力，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包括晶圆厂、载板厂和一些面板厂都有望去受益于这个产业趋势。那各家进展来看，有这么几个代表的厂商，一个是我们看到沃格光电，它是给台湾的 ABF 大厂去开发玻璃基的载板，这个玻璃块，那重点是通过这个去给北美的芯片龙头去做服务，那当前呢也是正处在打样的阶段，预计呢几个月内可以交货，建议大家重点关注。同时京东方它在2024年就投资了10亿元去建设玻璃基载板的这样一个封装的实验线，目前呢已经给部分国内客户去送样，部分客户已经通过概念认证并且进入到技术测试的阶段，整体的进度也处于行业内的第一梯队。那第三个可更新的就是国内的兴奋科技，它目前也处于一个技术储备的阶段，并已经成功的研制出样品，所以总体来看呢，我们是继续的建议关注整个产业链的一个进展，可以从相关的标的来看，重点去关注有这个玻璃晶加工能力的沃格光电，然后做玻璃基这个相关面板的龙头京东方还有这个载板的兴奋科技，以及相关的一些设备大族数控、大族激光和彩虹股份等等。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其实整个就是与光相关的这个玻璃基和包括 micro LED， 其实这周表现也是相当的亮眼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从这个 micro LED， 我们认为未来也是在 CPU 在这个 CPU 角度上面应用的一个趋势和前景那整个在 AI 算力上面，其实当前整个的互联能力、运力还是一个核心的卡点那我们其实看到整个随着产业的逐步成熟micro LED 的 CPU 有望凭借更好的功耗，相较于硅光 CPU 会降低50%以上的功耗，还有更好的一个速率可以满足大规模阵列式的排布包括更优的稳定性，可以有耐用，并且是可以有一些冗余设计等等优势。我们认为未来有望成为中距离光互联的重要解决方案。那当前呢，包括京东方和华灿已经投建了国内最大的 micro LED 芯片量产产线，那它的 micro LED 光互联芯片也已经这个有产出相关的样品给海外的客户去进行送样，目前的进度是行业比较领先的。我们认为呢，有望突出的去受益于这个 micro LED CPU 的升级的产业趋势潜在的规模是达到100亿的量级那么在整个的 micro LED CPU 的这个建议关注的方向，我们重点去建议大家一方面关注芯片普及能力比较靠前的华灿光电等，还有就是上下游垂直一体优势布局突出的公司，包括赵氏股份聚瑞光电以及相关的一些设备和光学系统等等以上是我这边关于玻璃基先进封装的载板以及 micro LED CPU 的汇报
下面有请郑凯航老师发言，谢谢。
各位投资人晚上好那我这边主要来汇报一下这个消费电子公司在 AI 光学领域的一些业务的一个更新和投资机遇那像上周末的话，我们也在这个领域去着重汇报了主要是三个方向那本周的话，其实从这几个方向的主要的标的像这个水晶美的凯蓝策以及像这个卓胜其实都有一些 这个比较好的一个股价的一个表现啊。那上周的这个三个方向，我也再简单的去汇报一下啊。第一个就是传统的这个消费电子光学的公司切入一些光互联的器件啊。那这些器件的话，其实本质上与这个手机的光学的玻璃加工啊、精密制造、镀膜啊、微纳啊、对准的工艺等等啊，其实具有一个较强的一个共同性啊。因此这个精密光学制造能力强的这种平台型公司拥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啊。那重点的公司包括像这个蓝通光学啊、水晶光电啊，以及我们上周去汇报的这个美的凯啊。第二个方向的话，就是这个消费电子的一些中上游的公司啊，像 sensor 的公司以及中游的这些精密制造啊、果链的公司啊，去切入这个光模块啊，包括像 NPU、CPU 的这些领域啊。那包括像斯特威啊、环旭电子啊、宏通精密等等啊。第三个方向的话，就是传统的这个射频的特色工艺 IDM 公司切入光互联芯片代工环节啊。这个里面的主要的标的就是格胜威啊，这是我们上周主要汇报的这个三个方向啊。那这周的话，一个最核心的这个事件，其实就是水晶光电这周的一个投资者日的活动啊，就是本周四啊。那当天的一个股价波动其实相对是比较大啊，因为确实之前市场的一个预期比较高啊，因为希望在会上能给出一些比如说更清晰的啊一些定量的一些指引啊。那整体来看的话，公司还是在这个定性的方面啊讲的还是非常乐观啊。那第一个就是公司的这个这个 AI 存储方面啊 ，HDD 的这个玻璃基板的业务，指引是今明年肯定会出货啊。那从这个量级来讲的话，如果大家去参考啊这个头部的两家HDD 厂商的一个这个 Hammer 未来几年的一个渗透率啊，那这块的话往一个这个四五年维度去看啊，应该是一个大几十亿美金的这么一个市场啊。第二个的话就是公司的这个光通信啊一些偏器件的这些业务啊，那一个是公司跟康宁的一个合作进展是非常顺利的啊，公司历史上也有这个大概20年的这么一个合作的一个基础啊。那目前的话也有很多的产品其实在打样啊。那从这个兑现的节奏来讲啊，就是光通信领域的这种啊，比如说滤光片啊、透镜的这些产品啊，可能从今年开始就会有一些业绩的兑现啊，也属于未来公司的一个现金流的一个产品啊。那公司未来去偏中长期啊去聚焦的还是更高难度的这个光学元器件，比如说用在像 OCS 啊、CPU、NPU 啊等等这些面向未来的一些场景啊。那这些可能是从这个2027年的下半年啊开始作为公司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成长动力啊。那公司也是希望在未来这个15规划里面啊去再造1到2个水晶啊，整体市场的一个认可度也是非常的高的啊。那包括像美的凯啊，这边我们也觉得美的凯是一个比较值得去关注的啊一个小而美的这么一个标的啊。那公司也是从上市以来去持续投入这个半导体光学工艺啊，也是具备像光学冷加工啊、纳米压印啊、刻蚀等等的一些产线的能力啊，也已经布局了像硅透镜、滤光片啊、这个玻璃基板啊等等啊多个方向啊。那从下半年开始啊，也有机会去出一些产品啊，去给客户进入到一些验证的阶段啊。我们觉得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赔率的标的啊。那往后看的话，整个2、3季度啊，我们认为有很多的这个关键的这个验证时间点啊，我们觉得行业的趋势还在持续啊，包括像水晶的这个比如说滤光片的一些出货啊，以及下半年这个 HDD 玻璃基板的一个出货啊，包括像美的凯的这个送样结果啊，像这个宏腾啊、环旭的这种外置光源的ELSFP 的这种产品的一个验证结果啊，包括像这个国联龙头啊，在这个北美 G 客户这边的一个这个光模块订单的一个落地啊。所以后面的话我们还是这个坚定看好啊，这个消费电子公司在这个光学领域进展突出啊，同时主业稳健成长的这种公司啊。那我们重点推荐就是水晶光电啊，偏赔率的这个标的啊，我们建议投资人们去关注这个美的凯啊。
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会议，祝大家工作愉快，再见。